特别土，要不要就一定要唱得特别洋，不土不洋你就不可能红的啊。来我们听那孙维，哎，怎么这跟孙维新什么关系？他唱戏的，维新兄 ，Hello，
大陈兄你好。
哎，最近唱戏了吗？
没有，最近在唱科学。
不，您听听看我们背景的王力宏，要这么唱戏不难过了？
对对对。
啊，对吧？问千岁。要命！
哎呀，对，王力宏不是吃汉堡吗？是吧？
对，就是这味儿哈。来，你最近不是也刚从新大陆回来？
哎，对对对对对，
发生什么事？
你倒说的有趣，因为我现在正在看另外一个哈，
嗯，
周日版的报纸上面写有图为证，郑和最早发现美洲啊。
对了，
对对对，
有地图发现了，出土了。
哎，对，可是上礼拜我在那个美国的这个天文学会年会上面啊，
嗯，
碰到了我们科学界的老前辈邱弘毅邱教授啊，
嗯哼，
他原来在高大太空中心呢，在 NASA， 我们在一块儿的，还跟他时相往还呢。后来他退休了，可是他对于著述。本身在写书，科学方面的书跟那个科普翻译啊，是不遗余力的。我跟他聊起来说，不是说1490年中国发现世界那本书吗？
是
一个英国的一个潜舰舰长写的。
嗯，
他不相信的，就老实说，说那些里面很多不是正确的。
嗯，
另外有一个女的科学家写了一本书来反驳着他这个书啊。
嗯，
但那个内容怎么样，我们倒不说，他的书皮是错了
啊。
书皮封面上就是一个人，画的是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啊。
是
一个雄壮威武的人站在船头上留着长胡子
不说不定戴的是染口，但人家 也要唱戏啊，是吧？
啊，对，好像现在都得头发少吧，就戴假发，他搞不好
是吗？
出去宣扬国威也戴着胡子，
对了，因为出去宣扬国威的人说这个人看起来年纪不小了，来这么多趟没胡子不行，所以戴个假的，这是染口是吧？
哎，有道理，大师兄，您这个考证真的是
就是这个外交上必备的，因为现在你连到了晚清的时候，那大官上朝，他头秃了怎么办？辫子都是假的，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来，
但是让外国看到他是个太监老公来的话，恐怕就是大失尊敬之心哈。
是啊，你看晋文公连他自己那个鸡胸都不想让人家看见，你更何况郑和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你刚从美国回来，好像参与了一个全世界很大很大的一个年会，天文学界的年会。
对，美国他们每半年举办一次天文学会的年会哈，但是分春季跟冬季跟夏季哈，但是冬季呢是最大的，因为大家伙都放假嘛。
嗯哼，
那这次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的，
是，
所以就更大了，总共有3100个天文工作者参加的。
嗯哼，
在一个大旅馆里面，那这里面印象比较深刻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来演讲，
哦，
新任的署长。
他主要的演讲内容是什么？
我多半记不起来，这只记得一件事情。
打瞌睡，
不是打瞌，也打瞌睡。但是那个政治家讲话哈，政客人讲话，你政治人物讲话，你实在抓不到重点。
是，
对，因为他不能，第一个他不能得罪台下的几千个天文工作者。
嗯哼。
第二个他也不能得罪他的老板，不能随便说预算的话。
是。
所以就讲了一大堆美丽的文词，譬如说看到各位就想到我小时候在美丽的星空底下对宇宙的向往。
嗯，
那底下人心里面想，这是什么话，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
就跟台湾的政治人物差不多。
哎，差不多。
嗯，
对对。然后讲到后来唯一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嗯，
就讲到说哈勃太空望远镜啊，
嗯，
本来前一任的太空总署署长是决定不要再修复了，
是，
但每两三年会有一个修复，叫做 surface mission 啊，
是
派太空座上去把它该修的该换的全部整理一遍以后又能够存活上三四年。
嗯哼，
但是呢上一次连你知道连上去要换的仪器花了几百万美金都做好了，
嗯，
上个次署长就把它取消了。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说是哈勃准备让它报废，让它沉到海里。
对，但是他现在的工作其实做得非常好。
嗯哼，
是一个非常 productive 非常有产出能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啊。
是，
那这个署长呢就决定了，似乎讲得非常肯定，如果说太空说在最近的一次试飞是成功的，
嗯哼，
他就会把哈勃望远镜下一次当作第一个优先去服务的目标
啊。
那底下天文学家当然响起热烈的掌声来了。
是，
但是你知道吗？那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
嗯哼，
那我到了美国去，我先经过洛杉矶啊。
嗯，
然后在我哥哥嫂嫂他们在 JPL 做事，喷射推进实验室，
是，
也是 NASA 的分支之一啊。
嗯哼，
哎，结果他们讲什么？这个太空总署署长对这个 JPL 就不太友善了。
哦。
他当年本来可能要，据说要当 JPL 的这个头的，
嗯哼，
后来没选上，结果被人他们反而被弄走了，
是，
所以对 JPL 就是反正心存不满，
嗯哼，
结果呢，最近就把 JPL 关于火星很多其他的任务啊，基础研究都砍掉了，
哦，
因为过去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很壮观的任务，什么机会号、精神号、什么冲荒之号，都是 JPL 这个喷射推进实验室主要在那边控制发展的。
嗯哼，
结果呢，这个新上任的首长讲了一句话让大家印象深刻
啊。他说什么？
英文说 JPL doesn't own Mars。
哦，
他说 JPL 并不是，你并不拥有火星。
哎，这个话是很政治的语言。
哎，对，
就是一定还有其他的分支机构，或者啊，不一定是 NASA 的机构，说不定是其他的实验室，或者是其他的竞争对象，透露了
一下就一定。哎，对对对，大追兄，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行里的，
你常干这种事儿，
到处去偷听。
对，
哎，请说，请说。
把这任务转回来以后哈，其中有的任务就交给了 APL，APL 是那个美国 Johns Hopkins 东岸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
啊，
名字叫做 Applied Physics Lab 应用物理实验室啊，其实干的都是太空跟军事方面的任务。
嗯哼，
当年我们十几年以前哈，台湾第一批教授送去学太空计划，准备要成立太空计划实验室哈。
嗯，
我们送去的就是 APL。
APL，
对啊，就是 APL。
如果是 APL 要承接了这个新的工作或者是系列性的工作，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美国在太空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有其他方面的目的，比方说军事或者是国际政治方面的？
倒没有，我的感觉上哈，只是说他希望来平衡各个单位对这些任务的操作的过程
啊。
可是很大一个问题是说，像 APL 它就不像 JPL 那么有经验去做这些火星任务
啊，
所以呢 APL 有些地方它又得从头学起。
是，
所以这个你，我想一个当政的一个领头的人的好恶呢，其实真的对这个整个事情的成本跟整个团队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这是第一个。
对，这个大会应该还有其他比较值得我们国人重视，或者是一般媒体并不见得报道了的一些内容吧。
Yeah， 每次在大会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press release room 啊，记者会专门是挑了一些有趣的这些发生的现象哈，报告给大家听。有时候甚至是研究生的作品都会报告出来哈。
是。
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回有一个很让我心里震惊的体认。
嗯。
有一天中午呢。礼拜三嘛，上礼拜三，
嗯哼，
去听了一个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个邀请演讲，也是对大会的。
啊，
他倒不是学天文，他是学物理的。
啊，
讲什么东西呢？如何用科学的工具来教导科学，来教科学。
啊，
所以他讲的是教学，不是研究的。
是。
那当时我只是怀抱着好奇的心理去听嘛，咱不是也是科学教育中心嘛。
啊哈。
所以去听了以后深受震撼。
啊，
因为他说了一件事情，让我才发觉我真的很对不起我以前的学生。哎。
讲讲看，这个我最喜欢听人家告解了。
告解，我们中间隔了一个板子，你是 father 是不是？
对对对，占个小便宜。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说什么？他说，他上课做了很多同样类似的实验，什么样实验呢？
嗯，
他带了个小提琴，
嗯，
给一般普通的这个大学生哈，有理工科的，有不是非理工科的，一般学生呢，讲小提琴发音的原理。
嗯，
他说，你看我一拉小提琴就会有声音。可是小提琴的弦这么细，光靠弦的震动绝对听不到这么大的声音。
嗯哼，
那你们看看好了，小提琴背面的整个共鸣箱的木板是这个木板在震动。
嗯哼，
你才听得到声音的。
是。
然后呢，就开始讲别的东西。过了十分钟以后，发了一张考卷做小考。
嗯哼，
里面有一题就是小提琴发音的原理是什么？
嗯
，A、B、C、D 四个选择，那里面有错的，有对的。
嗯哼，
然后他就问大家说：“你们在座各位天文学家们，你们猜猜看。”答对的学生比例是多少？
2%。因为大家不会注意的开场白。
没没没，这我们以前也他给的四个选择 ：A 10%、10% 的
啊
，B 是30%，
是
C 是50%，D 是80%答对的
啊。
我们大伙儿都想，你十分钟以前才讲过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那很可能就是80%嘛。
嗯哼，
他说 10%。
啊，真是啊，
真的是10%才答对的。
啊，
然后你知道我猜想的18里面可能有几个还是蒙到的。
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你说，老师在台上口讲纸话，口沫横飞的，
是
讲给学生听，学生心里头根本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嗯，对了，
所以呢，你觉得你上课都讲过了，你就心安理得去考他，其实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
一点，只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做节目的人知道最清楚。你刚刚在节目里宣布了这本书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是谁谁谁写的，书名是什么，马上下两秒钟以后电话就进来了。你刚刚讲那本什么书，哪出版的，谁写的，讲什么。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从那边得到一个深刻的体认呢、啊
嗯，
发自得到的一个体认就是得到了好几个数学上的不等式。
嗯，
第一个是你都讲过，不等于他都听懂。
对。
第二个是他都听懂，不等于他会记得。
啊哈。
第三个是他会记得，不等于他两个礼拜以后还会记得。等到期末考的时候，老师觉得我信心满满，因为我都说过了。
是。
那出起题目来上天下地的学生一看就傻眼了。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除了老师要教的东西很认真准备内容之外，真的得注意学生到底听进去多少。
是。这个是一场年会下来，我觉得可能有长远影响的两句话哈。虽然看起来跟实际的科学新知或者是些概念启发不见得有关系哈。
嗯嗯。
不过科学教育跟文学教育也好，社会学教育也好，我想通通一样。
嗯。
就是教的人自以为教得很足啊，可是听的人往往就是何汉其言啊。来，这个礼拜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新的
知识跟资讯是吧
？Yeah, yeah。
首先我们来看看，看看哪一则，你自己说。
哎，那个新的任务啊，不是有一个太空星辰号吗？
对了，
听起来这 Stardust
1999年起飞的。
对，99年起飞的。其实我当时在82年呢，
嗯，
刚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就看到了 Stardust。
嗯哼，
在哪里看到呢？在大西洋城。
什么意思？它还没组装完成吗？
不是 ，Atlantic City 有一个赌场叫 Stardust。
哦、
没有，因为星辰的是他们当年拉斯维加斯跟大西洋城啊，一个美西一个美东的赌城哈、啊，
是
蛮有名的一个旅馆。
嗯哼，
但是 Stardust 呢？他这个任务就像您说的，主要还是又要去找什么太阳系的起源了。
对，
我这样一看以后哈，我发觉啊，美国人，反正这些做健康科学人真会吹啊，每一个任务都是重要到无比的任务。
嗯哼，
都是可以解答这个起源、解答那个奥秘的哈。
对
啊，那可能现在怎么是问题越来越多呢？
是啊，1999年2月7号升空，2004年。这个好像是已经逼近到离这个冥王星很近了，是吧？
没有，它到彗星旁边了。
嗯哼，
到一个彗星 Wild Two 旁边去。
哦，
当时呢，彗星在木星旁边。
对了，
然后接近那个地方以后呢，这其实也很好玩。这个太空船的目的是要去收集那个彗星四周的一些尘粒样本。
嗯哼，
但是他又怕被这些尘粒样本的高速运动的太空尘粒呢，把他自己给打坏。
嗯哼。
所以他接近的时候呢，先把防护罩打开来，好像镇暴警察的那个
盾牌，
盾牌，对。然后慢慢接近了以后呢，再张开一个小小的仪器，上面有空气胶。
嗯哼，
空气胶可以把一些东西粘在上头哈、啊，
是
灰尘碰到的可以粘在上头。然后呢，他就粘到以后，他再把它带回来。
他捉的是那个我们讲 Wild Two 怀尔德二号里边的那个彗法里边的物质。
对对 对, 对，
那这些物质应该说已经存在了40几亿年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彗星啊是太阳系早期形成完了以后所留下来的这些小碎片的话，
是
彗核是小碎片，那它经过太阳旁边开始产生经受热产生彗法了以后，彗法里面这些物质就从表面彗核表面蒸发出来的，
嗯，
那可以相信呢，它也是早年的东西。
是。那么对它运回来的过程，我觉得您可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
对，它收集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空气胶的这个container 这容器呢，
嗯哼，
把它关起来了以后，这个太空船又往地球飞。
是，
飞了以后不是整个太空船进来的，
嗯哼，
它经过地球附近了以后，就把这个小舱呢丢出来了。
嗯哼，
里面包含着这个样品收回的东西。
是，
丢来以后呢，它就往下掉，掉了以后发热以后打开掉降落伞。
嗯，
一样程序了，
是
啊、降到了海面，降到犹他州上面，
嗯哼，
落在美国犹他州
那个沙漠上面，
跟上次那个 Genesis 那个创世纪号啊往回掉的结果是一样的，
嗯哼，
不是结果，不能这样讲，上次那个它的降落伞没装开，这结果就摔坏了
，这个从北大西洋上空大概125公里重返大气层，
嗯，
这个大气层下来的时速有46400多公里。
Yeah,
这个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
对，我们在很难体会到太空里面速度很快哈，可是卫星它自己也没什么感觉。
对，可是这么快，它居然降落伞还能有效，在地球上空、地表上空3公里张开，还能刹得住车，这个不容易啊。
一方面，大气层已经产生减速的效果了。
嗯哼，
它进来的时候哈、啊， 你说是每秒钟12.8公里的速度冲进来，他说是子弹进行了10倍以上的速度。
嗯，
很好玩。这次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
啊，
他们还有一个纪念品，一个棒球。
嗯，
那棒球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液晶的面板。
嗯哼，
他说每次你丢出去呢，那个液晶面板就会显示它速度有多快。
哦，你把那个棒球带回来了吗？
啊，没有，没有带回来，要不然你就可以拿去给王建民投投看，是不是？对，他说这么快的速度，但它一旦进了大气层啊，其实地球大气层四周是非常厚的，
是，
它速度会减缓很多，但是呢，代价就是它需要承受高热，
嗯，
摩擦的高热，然后等到它减缓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降落伞一打开就停了下来了。
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东西回来了啊，
嗯，
等于我们拿到了一颗46亿年以前的时间胶囊。胶囊如何？或者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消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这一周孙伟新谈天，孙教授，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副教授孙伟新要在我们的线上。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的 Stardust 彗星物质采集这个核油取回计划，在15号缔造了历史新纬，也就是说这个在有彗星围城和星际围城的样本取回舱啊，它已经安然降落在犹他州这个实验和训练场了，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彗星物质取回任务，天文界当然是大感振奋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消息啊，应该是它牵涉到的时空范围很大。已经用在我们现场吗？
哎，对，
那不在我们现场，在我们线上啊。来，这个银河系临近的巨大星团，说一说。
啊，没有，我们想说之前那个太空 Stardust 之那个系统之外呢。
啊。
那个冥王星的那个探索，
哎，
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哦，这个也可以。这个我看这一期 Time 有很大的一个 special report， 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大伙儿需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发展。
好，
一个是说我们现在讲话很避免讲九大行星，
嗯哼，
都讲九个行星，
是
因为最后那冥王星呢，实在是不能算行星了，
是，
也是很少研究的一个，因为距离太远，
嗯哼，
说是距离太远，它轨道又很奇怪，它有时候的轨道又会跑到海王星之内来，
对。
那一直没有研究的，最后终于成型了。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晚上美国人就会发射一个冥王星的这个叫 New Horizon，
嗯哼，
新的视野吧，会新地平线。
它现在发射的原因是因为它好像能够发射到的话，是正好是距离冥王星最近的一个路径。
对对对，一方面是近啊，一方面它刚好可以经过木星旁边，利用太阳系里面这个最大的行星的重力场加速，直奔冥王星而去。
是，
所以他说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冥王星。您知道猜什么时候到呢？2006年走，2015年到，
也要大概9年。
对对，9年以后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听 news 九八就会听到他到了。
是，我就跟各位报告说，哎，50亿公里好像是吧？
大概哎不止哦，
不止。
不止不止，
嗯哼，冥王星说小，好像它的直径还不到美国那么大，对不对？
直径是2200公里，对，还没有美国大，
嗯哼，
还没有美国大，对，哎，50亿公里差不多。地球到太阳是1亿5000万公里，
是的，
冥王星大概在40个 AU， 就40倍这个，5-60亿公里左右，
是的，
所以它到那个地方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发射顺利，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就会抵达，
是的，
行，那很快了。
张荣高中念高中，
不，我就想说，你想想看哈，这个2006年到2015年，它中间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啊。
是。
那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不知道会换几个，
嗯哼，
但应该不会有人一半就说好了，经费没了，就一半就成了弃儿了。
嗯哼，
那我就不知道我们的政治人物能不能体会到这点事情，
就是永续的政策了。
嗯，对，你至少给人一个10几20年的愿景，让大家愿意做一些哈。时间长了下功夫的事情，而不是老是去炒短线。
这个计算也就是到说9年到10年之后，这个太空船接近冥王星，它要做些什么动作呢？
它去探测冥王星本身，直接拍摄照片就可以，就已经很精彩了
啊！
冥王星跟它的卫星，
是，
我常常讲说冥王星最喜欢唱的一条歌是什么啊？
嗯，
说是造船的那个什么，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啊。
但他实际上他的歌应该改一改名字，说我虽然很小，
很小，
我还有个卫星。
嗯哼，
他的卫星叫做 Charon，
是
Charon， 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冥河上面的船夫啊。
是的，
所以他只要把这 冥王星本身跟它的卫星 Charon 的照片传回地球上来，就已经算是重大发现了。
嗯哼，
因为现在离开地球如此之远，我们拿哈勃望远镜或者地面的望远镜去观测它哈，
啊，
也是没有办法看清楚它的地表。
是的。
啊，你知道，当我们回到台湾来教书，一直到前几年，连冥王星的真正的直径都还不知道。
哦，我记得这一次 Time 上面所讲最清楚的一个照片也是模拟的，也就是好像黑黑的、灰灰白白的，是吧？
对，
好像它就是冰跟灰尘的一个渣子的集合。那集合到多大的密度，恐怕科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清楚。
对，完全没有概念，是因为太远，所以很多东西啊，其实都是用猜的。
是，
这次如果顺利去那个地方的话，那2015年以后教科书上这一部分就可以写得比较确实了。
嗯哼，
我觉得好玩的是一路上过去九年十年的时间哈，
嗯哼，
太空船上呢一年叫醒他一次。
是，
对，
哎，你这样想哈，从1930年吧冥王星被发现以后到现在，到了如果说再过十年，也就是有长达85年的时间，人类对于这个星球的知识很可能都是错的。
嗯，对对对对对，
这个蛮可怕的。
我其实习惯了，因为科学家反正一天到晚都在犯错。
嗯哼，
可是唯一跟政治人物不一样的是，科学家犯错会承认，
都认啊，不认不行。是的，
对，很好玩。火星也是啊，
你
再看火星那么近啊，一直到2001年那个 Space Odyssey 啊，不是 Space， 是 Mars Odyssey，
是 Mars Odyssey，
火星的那个漫游者号啊，他去到了那个火星四周，用一些特别的仪器探索以后。我们对火星的了解是完全翻了一番，
嗯哼，
发觉有一半以上教科书上说的过去都是错的，
是，
这样，非常好玩，
接下来可以谈谈银河系临近的巨大星团了吧？
对，
我等这个题目等很久了。
你对这个巨大星团的兴趣是一直很高啊？
对的，它很可能这个巨大的星团是一个小星系受到银河系的荼毒以后它的残余物。
对，因为。银河常常在荼毒其他的这些星系啊，
这个要说一下。
对，前两年不是有过一次新闻吗？
嗯，
说银河系吞噬了射手座。
是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个事儿吗？
讲过。
对，然后搞了半天，那射手座其实指的是银河系旁边的另外一个星系。
是的，
只不过它方向在射手座呢，那科学家就这么简单的称呼它。
嗯哼，
那没有想到，搞了半天让占星学家以为是黄道十二宫的射手座要给没了。
嗯哼。
那所以银河常常在吞噬接近我们的附近的小的星系，
嗯，
因为我们质量比较大。
是。
那所以现在呢，有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叫做 SLON 数位巡天计划。
嗯哼。
SLON 呢，就是 SLON， 以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什么很多 fellowship 啊什么的，其实 SLON 的哈。
是。
但是他这个计划只用了一个 2.5 米的望远镜
啊，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啊，过去几年里面。对全天做了很多，对北天做了很多扫描。
嗯哼，
他这个计划有一个俗的名称啊，叫做100万个星系的巡天计划。
啊哈，
叫做 One Million Galaxy Survey。
是，
没有想到他的效果真好。这次我们去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开会啊，第一场早上的第一天的第一场的那个邀请演讲，就是 SLON 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嗯哼，
叫做Jim Gunn G-U-N-N Gunn 这个人。
嗯哼，
哦，他们所做的这个。观测不要看是 2.5 米的望远镜啊，我们现在中央大学一直很希望有个2米的望远镜摆在鹿岭山上头啊，
是
同样级别的望远镜，但他们这个后续的处理啊跟分析啊做得非常非常精彩，所以这个 SLON 计划呢，眼见的在往后这几年里面会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关于星系跟宇宙的新的新闻。
嗯哼，
那您刚讲到这个银河系临近发现一个巨大的星团，很可能就是什么已经接近银河系的小星系，在过去几亿年里面，
嗯哼，
给我们的银河扯成碎片了。
哎，这个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河能够把另外一个星系扯成碎片？它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距离我们3万光年，3万光年呢是怎么回事？我们整个银河的直径是10万光年，
是。
那所以从中心到一边就是5万光年。
嗯哼，
那我们的太阳系带着我们的地球啊。离开银河的中心是3万光年，
嗯哼，
就是1/5的距离。
是，
那这个星，它这现在上的这个巨大星团，离地球大概是3万光年，
是，
但是方向不一样
啊哈。
所以呢，它很昏暗，这么已经成了星团，已经不是那么亮的东西了啊。
嗯、
都是到最近这种巡天计划里面才找到的。
哦，
以前以为我们银河系旁边很干净的，
嗯哼，
没有想到 我们的银河系像什么？像是一个巨大的食人族啊，
嗯哼，
吃了就把骨头丢在旁边。
哦，
现在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找到这些骨头的碎片了，
是，
才发觉我们的银河其实把很可能是为数不少的一些星系呢，过去经过我们旁边的或者原来就在一块的
啊哈，
都把它给吃了。
是，这个吃的过程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呢？
这个过程的力量其实叫做潮汐力。
嗯哼，
我们现在大家晚上傍晚出去漫步在海边，看到那个海浪潮打空城寂寞回啊，这个潮汐的力量呢跟重力不太一样，它是重力的差。
嗯，
潮汐力等于重力差。
嗯哼，
月球对地球的近端跟远端，
嗯哼，
施力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地球所感觉到月球对它的拉扯力量呢，
就是潮汐。
对，这左右往两边拉开的
啊。
那月球地球本身的地壳是硬的，不能拉开的，那结果被拉开的是什么？就是海水。
海水。嗯哼，
所以离开面对月球的这一侧呢，地球上的海水是隆起的，同样的背对月球那一侧就是远端的，
嗯哼，
那个海水也是隆起的。
嗯哼，
这是为什么一天有两次涨潮的关系。
是，
那所以月球施在地球上面的就是来回拉扯的力量。那同样的，很多这些天体啊，它也是那种拉扯的力量。那彼此只要靠近了以后，它的近端跟远端感受到力量不一样，就会拉扯。
是，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要举例子，要等一下广告再拉扯我们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孙维新老师在我们的线上，方才提到了银河系在吃我们附近的星系，吃着吃着是吐了骨头，啪吐出来就成了星团了。
对，我们现在才瞧见它。
啊哈，
其实这种潮汐力啊，大家一开始可能很难接受这个观念啊。就是说它月球吸引地球的那个两边的力量哈，靠近月球这一面跟远离月球那一面的两边地球的力量呢，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嘛。为什么会把地球拉开呢？我们就想举个例子，譬如说你把一串有弹性的珍珠项链一条把它拉开的摆在桌上，那你右手去拉右边，往右边拉，
是
左手呢从它的最后往右边推，可是你右手拉的力量比左手推的力量来得大，
嗯哼，
结果呢两个方向是一样的，可是这个珍珠项链会怎么样？越拉越长，对不对？
越拉越长。
对，因为你两边的力量有差别。
嗯，
所以潮汐力就这么来的。它是重力没有错，但它是重力的差别。
是，
所以就是分开来扯的。所以这些星系一旦靠近了银河哈，银河质量越大的，距离越近的，那个潮汐力的效果就越明显。
嗯哼，
那银河就对它的近边跟它对它的远边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拉扯的力量
啊。
所以呢，它就大概日子不多了，就扯碎了以后。大部分的物质都到最后都会回到银河里边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哦，那它也我们的银河也就越来越大了。
对，但是大其实大不多了。譬如说，我们银河是10亿颗、1000亿颗星，那它加给你100万颗星，那不过只是增加了大概10万分之1的质量。
你认为有千亿身价的人不想多赚100万吗？
哎，对，哎，对，对，
你知道。这个是宇宙的意志，恐怕也就是人的意志的来源了。真贪的，来来来，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个题目呢。
哎，
星云之王猎户星座大星云有接班人吗？
哎，
这是讲政治吗？这是？
哎啊啊！
谢长廷有接班人？猎户星座呢？
猎户星云哈，猎户座大星云，大家现在晚上抬头看天哈，这是东边，然后逐渐到头顶啊，这还是猎户座主宰的冬季的星空。
是，
那它三颗腰带星底下那个模模糊糊的星云呢，其实在望远镜里面就是璀璨非常漂亮的一个星云哈。
嗯哼，
那但是这个星云迟早有一天它的能量用尽了，也会逐渐消散的。
是，
但是问题是有人说了，您找到接班人了。什么接班人呢？是另外一个在仙后座的星云。仙后座也接近北极星，所以对北半球人来讲呢，都常常可以看得到。
是的，
可是这个星云还没有长出来，因为它中间形成的新的恒星啊，要慢慢的把旁边的云气吹散了以后，露出这个亮星的光芒，达到了旁边的云气才会真正发亮。
嗯哼，
所以它现在等于是说在看一个暗淡的星云呢，知道那里面已经有行星形成了，
有制造恒星的材料。
对，然后呢，等到大概不久以后，多久以后？
但不久，你这不久不要骗我。
10万年以后，
那是不久啊。
10万年以后，它就会取代了正在消逝的猎户座星云，成为了星云之王。
嗯哼，
10万年以后呢，大家如果再去看天文科学教育的话，会发觉北半球最重要的这个星云呢，就成了这个仙后座的 W3 了。
啊、哦，不会再是猎户座的大星云了。
对，那它的星恒星的能量到了星云上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嗯哼，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我觉得是北极星的第二颗伴星终于现身了，这是一个大题目啊。
Yeah, 北极星其实不是单纯的一颗星啊。
嗯哼，
这个很好玩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需要慢慢建立起一个观念来啊。
是，
所有我们在夜空里所看到的星星啊，绝大多数是双星或者是多星。
嗯哼，
不是那三星二翼的多星呢、啊，
是多星。
嗯哼，yeah, 两颗或者三颗星的。北极星也是，北极星有两个半星，它总共是三颗星凑一块的
啊、
哦。另外一个半星很清楚，可是第三颗星是很暗淡的。
嗯哼，
那这次开会的会议上面呢，有的科学家就报道了说，他们终于用哈勃望远镜拍摄到了这个的外星了。
嗯哼，
但是跟这相关的另外一个课题是什么？就是说，你说如果说两个星或者三个星的话，它旁边会不会有行星？
啊哈，
像太阳这样子一颗恒星很简单，旁边有行星。
嗯哼，
那双星有没有呢？发觉好像也有。
嗯，
那现在如果真的发现有的话，而且又是稳定的话，那宇宙里面不是说50%以上是双星或者多星吗？
对，
那它产生行星的几率就远比我们想象的高。
嗯，
有宇宙外星生物的几率就远比我们想象的高了。
是，这个第二颗半星距离北极星也很远呢、啊。如果现在从望远镜的估计，还有20亿英里啊。
对，20亿，
差不多等于我们这里到海王星还要再远呢、啊。
对，20亿英里乘上1.6是32亿公里，32亿公里，哎，这差不多到海王星了，对对对。
嗯，对，要20亿英里嘛，哈。
对。
那在，可是这个亮度呢？好像又比在天空里面，这个亮度好像还比太阳要亮一点。
北极星是比太阳亮，北极星是太阳的2000倍啊。
是。
因为它质量比太阳大。
是。
但是这个半星呢，温度亮度比太阳只稍微大一点点。
嗯哼。
所以跟北极星摆在一块儿的那就差很多了。
是。
这个北极星虽然只有太阳质量的4倍，可是呢，它的亮度是太阳的2000倍。
嗯哼。
那旁边这个可怜的小的半星啊，比太阳稍微大一点点质量，所以亮度呢只是那个北极星的1/1000而已。
啊哈，
所以难怪说一直看不到。
好，那么这样的三颗星在一起，两颗半星，一颗叫我们叫主星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对。那么这三颗星它形成了一个结构里面，你觉得行有其他的或者附近能够有行星的机会有多少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研究哈，它倒讲的不是北极星，而是另外一颗三个星的系统哈
啊，
旁边有一个双星系统，旁边有一个行星了，而这个行星离的距离很远，所以这个行星所感觉到的是中央有一堆物质，它绕着那堆物质转，实际上那个物质是分成的两颗或者三颗星
哦。
那所以像这样的星，已经发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我们讲 encouraging， 非常让人鼓舞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物质也可能是三个行星，是不是？
哦，不是，就中央的这个
啊，中央的
行星来讲哈，它只要离得够远，离到海王星或者更远的距离啊，
嗯，
中央如果你是两颗恒星在那边互绕的话
啊，
它感觉不出差别来，
嗯哼，
它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大行星在那边，
啊哼，
它绕着它转。
是，
如果你靠近的话就很危险，因为两个恒星互相绕来绕去啊，这个行星不知道该认哪一个做父，
嗯哼，
绕来绕去以后，常常就会被它的重力场甩出去。
是，
那如果它离得够远的话，它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轨道，绕着中心的两个双星来运行。
是的，
如果这个事情真能成立的话，我们银河里面50%以上是双星啊，
嗯哼，
那就很好玩了。
对，可是像太阳那种只有一个星啊，所以才会那么难得的形成了9个星，或者是
也是
啊，围着它这样子啊。
不过如果我们真能活在一个三星或者双星系统里面的话，你知道一个太阳落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太阳啊，
不是就是后羿搞的嘛。对吧？老让射掉了，是吧？哎，2006好像是太空任务非常繁忙的一年，我们还有1分多钟，不到1分半的时间，来，请你谈一谈这一年有哪一些太空任务。
Yeah, 刚刚说过的 Stardust 星辰号啊，然后要发射的这到冥王星的那个新视野啊什么的哈。
对。
还有火星的，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两个月看火星看得很过瘾了？
是，
就是因为火星跟地球又接近了。
嗯哼。
那有另外一个火星任务叫做 Reconnaissance Orbiter。火星侦察者号，
是
它会绕着椭圆轨道绕着木星火星大绕6个月左右。
嗯哼，
那除了这个之外，欧洲就到金星去了。
哦，
欧洲发射一个金星，
往里走了。
对，它往另外一边往里面走了。
嗯哼，
对，金星特快车了。然后另外 NASA 要发射一个黎明号，叫做不是这个不是香港那个黎明哈。
嗯哼，
叫做 Dawn 一个黎明号去探测小行星。
是，
然后呢，另外还有研究太阳的，这很好玩。所以好多任务，我们在上礼拜开会的。有好多新的任务是要去寻找像地球一样的行星的
哦，
专门有一个晚上空出来做这个讨论，
是，
所以那个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不过2006年太空探索啊，你刚刚这样讲，我看见都是无人的任务，是吧？
对，
包括到金星也好，或者是金星特快车也好，或者 New Horizon 也好 ，Stardust 也好，都是无人任务。 但是5月3号好像会有一个有人的任务。
5月3号你讲的是哪一个人？
太空发现者号，太空梭。
哦、oh, OK yeah， 所以太空梭，那就刚刚太空梭所长讲的就是那个，如果太空梭能够重新成功的试飞的话，
嗯，
那以后呢这些天文学家所期待的哈勃望远镜还是有希望的。
嗯哼，
让我们大家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那、yeah， 今年非常热闹，谢谢孙维新老师，谢谢、
哎、谢谢谢谢。
记者现在在陨石坠落的地点，哎，已经有民众在现场了。